游戏大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3月28日，公元2000年5月31日，星期三。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印度总统向中国政府强调，噶玛巴完全拥有定居印度的权利；噶玛巴首次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极端恶化；演讲荟萃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印度总统向中国政府强调，噶玛巴完全拥有定居印度的权利。印度总统科切里尔·拉曼·拉拉亚纳于上周日启程赴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天，印中两国就边界关系和共同关系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下面请听详细报告。法新社北京消息，印度总统拉曼亚纳在北京与中国主席江泽民2小时多的会谈里，主动提出达赖喇嘛政治活动问题和年初从西藏迁逃到印度的第17世噶玛巴居留问题。印度总统拉拉希纳告诉中国领导人，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至于第17世噶玛巴在印度期间，则是由他自己决定，新德里当局不加干涉。1962年，印中两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过一次边际战争，从此两国在边境问题上持续着不稳定、相互需提高警惕的状态。在两国边境问题上，江泽民指出，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双方的耐心。中国方面对解决这一问题一贯持积极态度，希望双方本着两国领导人达成互深互让、相互调整的谅解精神，不断创造良好的气氛，合理的解决印中边界问题。瓦拉亚纳总统曾经担任驻北京印度大使，他是88年以来首次赴中国进行官方性访问的印度总统。1912年，印中发生边界战争，并使两国关系走向恶化。自1988年前任印度总理拉加甘地赴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后，两国间的关系才开始有所改善。1990年，中国领导人李鹏赴印度进行访问的时候，就两国边界冲突以及中国政府大力支援巴基斯坦军事战争一事，遭到印度人民的强烈谴责与抗议。由此可以说明，两国间的关系还完全没有走向健康化。印度方面强烈指责、反对巴基斯坦支持声援印度境内的穆斯林恐怖活动组织。但是前天印中两国首脑会晤时候，江泽民指出，中国方面历来强烈反对扰乱社会安定团结的各种恐怖活动。首次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曾经在西藏楚布施担任17世噶玛巴仁波切英文教师的 World 主持，并由法国 Paris Match 时报记者 Patrick Omori 于本月上旬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达兰萨拉采访了17世噶玛巴仁波切的有关详细情况，于本周出版的法国有名时报在如此媒体中刊登出来。下面请听详细报道。17世噶玛巴仁波切接受法国《在如此媒体时报》的采访时，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他明确详细指出，中国与西藏 历来在文化与习俗、语言等方面完完全全的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中共是个侵占别国领土的殖民地国家。法国时报中透露，阿拉伯仁波切强调，拥有600万人民的属于西藏国彻底被邻国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侵占统治。中共历来甜言蜜语，非法引诱蒙骗我，如果我坚持居住在西藏的话，中共阴谋作恶多端的诡计也许会成功的。中共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我反对西藏独立，反对达赖喇嘛，同中共持一致的立场。高丽巴仁波切还在有关西藏人民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生疑遭到虐待行为，寺庙被中共捣毁等一系列西藏所面临的真实危难处境都一一做了详细的介绍。高丽巴仁波切强调，我本人劝导国外民主国家绝对不是针对中共，而是以西藏政治领袖达赖喇嘛所指引的方针那样，为了煤球世界和平、人类拥有幸福、争取自由而做贡献而流亡的。信仰自由更加恶化。虽然近来中共不断的大肆宣传宗教信仰自由，在西藏及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宗教放宽政策，但是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权利完全被中共剥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确认，采访最近流亡到尼泊尔的安多人拼坐加速时，他指出，虽然中共历来声明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权利受到各方面的保障，拥有独特的宗教信仰权利，但是在我的家乡安都伯洛达西县境内，当地人民为下中高布仁波切隆重举行的坐床典礼仪式遭到中共当局的强烈反对与控制。宾州教授指出，年仅7岁的夏朱高布仁波切于1997年被安多杰出宗教意义人士攻击想象细胞，攻的丹波长永泽仁波切、阿娇仁波切、拉玛斯蒂等6名高级宗教界人士，经过长期仔细根据算卦、降神、观湖等一系列传统佛教仪轨，最后确认为夏朱高布仁波切。1998年4月15日，当地人民群众筹备工作，将要为夏朱高布仁波切举行坐床典礼仪式的时候，被中共当局下令严禁进行此次仪式。1999年8月15日，当地人民群众在一次集体投资30多亿元人民币，准备为夏朱仁波切举行坐床典礼仪式。中共有关当局怀疑，如果让此次佛教仪式圆满进行的话，在庆典仪式中聚集1000多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士，从中一定会深入一些有策划的政治活动。故此两次筹备活动都遭到中共的干涉。平泽教授指出，举行夏朱高布仁波切坐床典礼仪式纯属宗教性的一次活动，完全没有丝毫的政治策划。今年农历5月份，当地人民群众准备再一次举行夏朱高布仁波切坐床典礼仪式，到目前为止筹备工作还在准备，但是是否再次会遭到中共的反对是令人难以琢磨的。他最后指出，由此可以证明，历来中共所宣传的西藏实行放宽政策、人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说法，完完全全是背离史实、空前绝后的谎言。新闻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我台的演讲荟萃节目。 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语言书。正如达赖喇嘛所评价的那样，班禅仁波切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民族英雄，在西藏民族中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义无反顾地奉献了他的驰骋。由于班禅喇嘛不甘为中共傀儡，不但为苦难的西藏民族鸣不平，中共不仅剥夺了他的言论和行动自由，而且被投入大牢近十年。但当他于80年代重获自由时，他仍一如既往地为西藏民族的生存和延续而奔走呐喊，鞠躬尽瘁，忘我地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了他深爱的雪域西藏。班禅喇嘛出狱后，先后在各场合发表了许多演讲，其中由中共公开出版的少数讲话有些已做了整理。这次我们在书中收录的班禅喇嘛讲话都是中共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有许多是通常当时的录音，其中有许多的重要讲话，有些实际上是对七万言书的补充。从这些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班禅喇嘛不敢出语，依然激烈地为西藏民族鸣不平，为西藏民族的权益和西藏民族文化的恢复延续发展而不断鼓吹呐喊。而且由于班禅喇嘛的许多言论经常超出中共为他设立的界限，因此常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特别是1989年1月26日，在扎喜伦布师发表演讲时，针对中共所谓对西藏做了大量支援的说法，一针见血地做了反驳，指出西藏所遭受的损失大于由于中共的建设而带来的利益。就这样讲话后的第三天，29号，西藏民族的领袖十世班禅喇嘛竟不明不白地在扎师圆寂。现在他的转世虽已寻获，却以年仅6岁之幼而剥夺了自由。由于班禅仁波切将自己与西藏民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只要西藏民族的痛苦还未结束，班禅喇嘛就会按照自己的誓言，与他的同胞一道承受起由中共强加给这个和平而不幸民族头上的苦难，永世不愈。七万言书本中有大段对中共的赞美，过分的赞美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其实这不过是中共的一种不成文的八股文格式，与发自内心的赞美是毫不相干的。特别是考虑到班禅喇嘛当时的处境，他这种为了给苦难的西藏民族争取一个生存的希望而不得已的做法，凡是经历过中共统治的中国人是不难理解的。唯有这样，班禅喇嘛才能够生存，唯有这样，他才能够也才有机会继续为苦难的西藏人民发出微弱的呐喊。在无奈的赞美背后，我们听到的是班禅喇嘛叙述着西藏民族的不幸和对中共毁灭西藏民族文化的不满与反抗。作为西藏民族的领袖，这丝毫也无损于他的伟大品格。七万言书作为班禅仁波切的主要罪状，虽然因此被中共单独囚禁长达近10年之久，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七万言书。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